10年不遇的大雪，就是我们就被困在那个营地里面，然后到了礼拜三天晴了，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就去了加州。结果加州大家知道吗？这两天下就是洛杉矶下大雨，就 mudslide 到in California 这样。然后呢，就礼拜五他飞过来的时候风和日丽，我就说我懒得去机场接你了，你就坐小飞机飞上来了。所以那天一点风都没有，礼拜五晚上很晚，大概10点钟左右，就今天又开始下雪、起风、下雨。那当然我们这边是很喜欢有雪在我们当中，所以那我今天也才知道李牧师他是83年就来美国，那个时候神很特别的带领让他能够签证出来。然后他最开始是学 WE 电机工程，然后后来呢蒙神呼召就去毕业之后又读了 master， 然后之后就去读神学院，这样全时间服侍牧会10多年，然后现在算起来加起来可能20多年了这样。所以那他一直多年心中神一直把对中国的负担，对华人这个福音的负担，还有特别对教会建造的负担，还有门徒培训的负担放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他虽然这次来的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对我们很有帮助这样。所以那今天晚上牧师会特别跟我们分享关于门徒的这个带领和成长明天早晨主日学的时间9点钟，他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门徒成长和造就带领这么一个信息。大概9点钟是在隔壁主日学时间，我们 regularly 主日学会停下来，就请他跟我们有一些分享。然后这个主日信息他也会给我们有一堂特别信息，叫做天国的买卖人，是吧？所以那他明天下午吃完午饭之后赶快就要很快就要去机场就回到洛杉矶这样。所以我就把时间交给李顿牧师。
很高兴来到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门徒的带领和长进。其实也是我刚才李辉说我83年来美国83年来美国之后，那时候其实我刚刚信主，我虽然是在国内信主的，信主以后就来美国，在 Kansas 如果你喜欢看篮球，你就知道我是在哪个学校念书，在 Lawrence Kansas KU 在那里念书。那很感谢神，因为我碰到一个导航会的一个传道人，他就是专门做这个所谓叫做一对一的门徒训练，他就带领我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学，那我说好啊，那他说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到你家来，那就这样坚持做了这1年其实他已经带过很多很多的门徒，因为导航会比较有名就是带门徒的，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做这个门徒训练。那后来长话短说，后来就牧会了牧会以后我一直在寻求是说这个教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寻求教会的这个使命究竟是什么其实我现在是做很多所谓叫做教会咨询，因为很多的教会需要增长或者是需要改变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忘记了其中有一句就是教会转型，就是要来做这个转型那每次我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总是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教会，你教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那我觉得你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已经回答了这个，其实教会的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成长从没有信的变成信的信的从初信变成门徒，变成工人，变成教会里边的这个领袖，为神所用。那真正的目的就是为国度来输送人才，国度来预备这个人才。所以你教会当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神把他留在你的这个教会当中继续做带领的工作，也可能神差到别的地方去。那对你们教会讲起来，很多可能受了一定的这个装备就离开这里的，有点像这个学生的行的这个教会。 但是在圣经当中还有一处讲到所谓叫做教会的大使命，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我们一讲到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就想到宣教，就想到传福音，一般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熟悉这段经文的话，马太福音28章啊，那里怎么讲？19-20节怎么讲？所以你们要去，是吧？去做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大使命不仅是要去传福音，要去做这个宣教。其实他真正的这个使命是什么？是每一个人，是万民，就是说希望是每一个人，或者更确切的讲来讲，在教会里边，是教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后面只是讲了具体要怎么做，当然先要去传福音，使人归主，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啊，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知道周小安牧师来过这里是吧？是哪一年来的？很久以前来，
05年。
那他常常喜欢讲的，其中的一句话就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现在教会啊，把这句话搞错了。常常他说教会里边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什么？哎，知道，哎，你还记得哈？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常常要教训你们知道，所以教会里边就是教训你们知道，知道，知道啊，就理论上、知识上明白知道。但是耶稣的原话是什么？去遵守。你去看《使徒行传》也好，新约这个书信也好。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去真正遵守神的话语。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福音派教会，当代福音派教会真正所忽略掉的。我们可能教导不少，但是有多少人真正领受了教导之后去行，能够真正去遵守，而不只是知道而已呢？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教会所面临的这个挑战。而我对我个人而言，我个人觉得其实做门徒训练，或者我比较更喜欢用的词叫做门徒带领，我等会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最管用的方法。我并不是说教会别的方法，不要用。我下午在跟同工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也说教会是一个健全的教会，所以各样的功能都要有。我们有敬拜的，有教导的，有小组团契等等都要有。但是如果你真正问我，你说李牧师，你牧会那么久了，如果在教会里边你只做一样事工，你会选择做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我一定选择做门徒带领，做门徒培训，我不会选择讲道。虽然我也讲道，那其实我最主要的恩赐我是做教会治理的，我也不会去选择做教会治理。我觉得最管用的方法，如果只选择一样的话，我一定做门徒带领。因为耶稣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耶稣他本身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耶稣在地上工作多少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了这个，昨天刚刚我知道有些教会组织去看了这个，其实就是耶稣传嘛，我还没看，是吧？ Son of God， 应该因为我看了他的介绍片在这个网上，就是耶稣在这个地上多少年，这个侍奉3年半，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这个3年半当中只有3年半，比你我在座的可能每一个人在主里边的这个侍奉都要长，都要短。但是他就仅仅的这个3年半当中，他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他花最多的时间不是在讲道，他花最多的时间更不是在医病赶鬼，等等这些，他花最多的时间是在谁的身上？在这个12个门徒身上。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世界当中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人，他没那么傻是说，花一些时间在，不管用的这个事情上，绝对不是。他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门徒的身上。所以有好几年，因为我牧会碰到一些困难或者怎么样，我总是在思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教会牧会的话，那他会抓什么是重点？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去做呢？ 那我想你不难找到这个圣经当中的答案，他就会抓到，就是说就是去做门徒带领，他就花最多的时间在这个十二个门徒身上，还有一个出卖他背叛他的，当然同样他还是花时间在这个十二个门徒身上。其实主的福音，主的教会，也就是借着这十二个门徒啊，然后后来的这个七十个人，这样慢慢慢慢这样传开，以至于到现在所谓叫做这个这个福音的一个广传啊，当然还没有做完，我们要一直要到传到这个地级。所以门徒训练啊，这个意义啊，其实不用我在这里多重复了。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这个看一处的这个经文啊，大家有没有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这个不好是吗？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啊，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门徒带领的一个榜样啊，门徒带领的一个榜样，门徒带领，所谓这个门徒带领与长进。那我在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门徒带领或者是门徒训练，是比较注重在一对一的这个门训或者是小组的这个带领和门训，而不是一种广义的来讲。比如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有一个培训，有的时候教会也把它叫做我们这是门训，或者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培训，都把它叫做这个门训。其实我发现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带领门徒的榜样，同样今天我们也要来看这个保罗他带领门徒的这个榜样。保罗有一个属灵的儿子，其实也就是他的门徒，他的这个名字就叫做这个提摩太。而且如果要去学这个门徒训练或者是说门徒带领的话，是有一处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啊，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就是说门徒带领，意思就是说我传给你，你再去传给别人，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所以保罗就是要教导提摩太，然后让提摩太更能够去带领别人，并且他也教提摩太是说你要去传给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门徒带领或者是叫做门徒训练。那在这个第四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让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来做的，或者是说他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一个门徒。那我觉得这段经文是一段很好的这个经文啊。大家有没有圣经？有的话我们一同的来念好吧。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来，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占金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正是为此，因为我们只希望在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子孙之也要吩咐人，也要教训人，不可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信心、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情劝勉、教训的名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我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安守的时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也有恨，因为这样子又能救自己，又能救青年人。那 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如果你在主里比较久一点，一定是很熟悉了，因为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些的经文，尤其是其中的一节，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这个众人的这个榜样，都做信徒的这个榜样。那我为什么说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保罗怎么做门徒带领，或者是说怎么做这个门徒训练的呢？原因就是在于，我觉得你可以发现在这里保罗所用的这些的这个动词啊，他一上来就讲，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提醒弟兄们，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提醒跟教导又是不一样的啊？什么是提醒？教导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就讲的东西是一种教导，教导给你们是说啊，你们要做门徒啊，你们要去做门徒训练啊，或者怎么。但提醒是什么？提醒就是因为我明天就离开了，所以我不可能再提醒你们。提醒就是就像比如说李辉常常跟你们在一起，就是哎，发现大家有没有在做，没有做然后怎么样，再提醒没有做 再提醒，就是一直留心，一直留心这个的，这个就是所谓叫做门徒的带领，就是你要跟他生活在一起，跟他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门徒身上。门徒其实我发现也都蛮顽固的，虽然有那么好的世界当中最棒的老师带领他们，但他们常常好像一起就在争论是怎么样，谁要做谁为大，争论这个事情，争论那个事情，一下子很多观念都改变不过来，以至于到最后要离开之前，耶稣还要做一个榜样，为这些门徒来洗脚，让人能够来学习怎么做仆人。你要做为首的，你就先要怎么样，你就先要来做这个仆人，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这个榜样来影响带领这些门徒。所以我们人的这个改变不是说做今天做一个教导就马上就会改变的，不是，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操练，不断的去提醒，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它能够真正做得出来。其实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我引用这段经文当中很多一些动词都是做一些门训，或者是说做门徒带领，常常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所用的这个动词，后面我慢慢再来讲。那我在今天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门徒带领到底做些什么，或者是说它的层面究竟cover 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东西首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门徒带领其实就是灵命当中的一种的操练我在这里不想只是说这个属灵生理的教导，的确它里面包括了属灵生真理的这个教导，但是你发现这个保罗一开始在这里就说，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他下面解释说，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注重的是什么？他所注重的不只是一个教导一个真理，他更注重的，他要提摩太要做什么，也是其实对我们所有的门徒都一样，他注重的是一种操练，在金钱上的这个操练。什么叫做金钱上的这个操练？其实基督徒应该要怎么做这个耶稣基督的榜样，圣经当中的教导，我们很多的时候都知道了，都知道了，但是你是不是真正能够活得出来？也就是刚才我讲的，都要教训他们怎么样遵守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是不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能够真正活得出来耶稣基督的样式？你如果去查这个金钱的话，其实是很简单，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你能够真正活出来，那你就是一个金钱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这个人很金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这个人应该是很高深很高深。其实真正金钱的意思是什么？就把圣经当中的一些的东西，好的东西能够真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表现出来，这个人就是一个金钱的生命，就是一个金钱的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要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来做盐做光。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虽然我默会很久，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失败者，有的时候假象好像教会增长了，假象好像接着讲到等等成功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发现其实真正的教会的这个成功不是在教会里面的，真正教会的成功是看到来到教会的你教会的会友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当中真正是不是为主耶稣做盐做光，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做的话，这个教会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我这一两年一直在传的这个信息，不光是讲是说教会要做得好，我刚才说教会呢培养弟兄姊妹成长啊，他信主了你不要把他放掉啊，觉得好像大功告成了，要带领他成为门徒，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还要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的服事，最好他能够成为教会领袖，做执事，做长老，甚至奉献做牧师啊，这样的话好像哦，如果能够做到这样，这个教会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会了。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其实神的心意还不光是这样，教会只是一个培训的基地而已，教会只是一个来装备信徒一个地方而已，真正神的这个心意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这个工厂啊是在外面，不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我们在这里所谓弟兄姊妹，神把弟兄姊妹放在我们教会里边，我们有责任去装备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家庭里边，在工作岗位当中，在社会当中真的是能够表现出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让世人看到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就看到了这个父神，能够把荣耀能够归给他。其实这才是真正教会应该所要做的。教会如果你只是想教会里面的增长其实还是不够的，但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个呢？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原谅我这样讲，我看到过很多做长老做执事的在教会里边做的是很好啊，让人看来都是学习的榜样，这里都做这个什么信徒的榜样，但是除了教会当中，教会以外就不一定啊，就不一定。那我以前教会当中有一个长老，其实他不是在职的长老，他是在别的教会做长老的，那来到这个教会没有让他做长老啊，但是人们还是觉得他是长老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有这个长老的这个头衔，而且的确他在教会里边侍奉各方面很殷勤，把教会当作他的这个家，有时自己家庭也不顾都来侍奉等等这个，所以教会里边很多的人都看到他，觉得啊，这个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一样的话，那这个教会真的是很了不得的教会。但是我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女儿他的儿子来跟我反映家里的一些的事情等等，那我觉得这个不要说什么做长老了，什么样的同工可能都不太合格啊。这后来我就一直思想这为什么，这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不叫才知道，其实圣经当中早就讲了，这个圣经当中你看保罗讲这个做长老做执事的一些的这个条件，绝大部分的篇幅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怎么样为人，怎么样一个人的这个品行，很少的篇幅是说这个做长老做执事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有多大能力多大的恩赐，很少的篇幅这个讲到。所以这个见证这个榜样要远远过于你的这个能力你的这个恩赐，而且有的时候你的这个能力和恩赐会有一个假象的，让外面人看来觉得你啊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人，但是你不一定是一个金钱的人啊，你不一定是一个金钱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个提摩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牧养教会了，但是提摩太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啊，有一点恩赐啊，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够带领这个教会。但是保罗马上就提醒他，就说你要在灵命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操练，尤其是在这个金钱的这个事情当中，你一定要做一个金钱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也是举了当时的这个例子，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因为当时的教会当中就是比较教会每个时代它都有一些的风气的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教会现在基本上越来越走下坡，因为它都世俗化了， 世俗化，就是教会受这个世俗的风气的这个影响。那当时教会有这个问题啊，有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这个荒谬的这个话，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妇荒谬的话当时的这个背景又有点像天方夜谭，谈到一些好像琢磨不透的一些很神秘的东西，但是神秘的东西大家都很感兴趣。就像你我知道你们是研究这方面的很多，比如说以前这 UFO 啊或者等等这些，哎，一些东西他一想起来就很起劲，然后这个东谈西谈。那当时这个希腊的这个背景有很多一些神话或者一些的东西啊，就在教会里边就引起谈。那这是当时的背景。那我也想到现代教会的背景，很多时候教会里边就会谈一些房子啊、车子啊、孩子啊等等。那但我并不是这些都不好，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你这个教会谈论的东西被这个事情霸占了啊，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以前牧会的时候，在我教会我就规定教会里边你绝对不能谈生意，我不是说你不能做生意，我明天要讲天国的买卖人，其实就是天国的生意人啊，这个不是不能做生意，但是你来到教会来谈生意就很麻烦，尤其是做这个叫什么传销，那就是更麻烦啊。我并不是否认，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做，我并不是否定你要做，我说叫你不要做，但是你不要在教会里边做，也不要利用教会给你的一点点的这个权利啊，就去做，我觉得这样就不是很好。所以这些你要给他制止住，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讲，他说这些东西你要弃绝，这些东西其实教会里边所有的人都要弃绝这个世俗对这个教会的这个影响，然后要自己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就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或者耶稣属灵当中的这个我们现在常常讲圣灵的果子啊等等，这些真正能够把它活出来啊。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操练这个字，那为什么用操练这个字呢？因为当时受这个希腊的这个背景，因为希腊人当时很喜欢做什么，做运动是吧？所以下面保罗怎么讲，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他把锻炼身体跟过敬虔的这个生活来做这个比较，他说你这个每天锻炼身体的确这个很好，我们现在也提倡要锻炼身体是吧，但是我们人人都知道锻炼身体有很好的益处，但是他说如果你能够去锻炼敬虔，其实他就这个意思，操练敬虔，就不断的去做，不断去做。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不可能一下子都能够做成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活成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但是在信心上，在很多的地方你就是要不断的去操练，失败了没做到了，明天再来这个礼拜灵修不好，明天就下个礼拜好好的再坚持来灵修，这个礼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读经计划或者怎么落下了，那明天赶快把它能够补上去，这个就是操练练身体的人也都是这样其实我从去年开始就有觉得自己体力不支，这个一方面也是因为太忙了，那后来就去买了这个 pass， 这个就去游泳去这个去健身，这个锻炼身体。那后来又生病，又没有坚持下来。那这一阵子还有在做，这就是你就是要每天去或者是说你今天没做了，明天比如说不做了，有几天没有做了，没有用了，不做了，不行，你要天天去，一直坚持要去。还要有人提醒你，就是我太太。那我太太这个方面不错，她天天就要盯着我去她说就在对面嘛去游泳去这个健身pass 已经买了，出了那么多钱有时候我真的是很累很懒得去，她就很失望，她一个人去了她有时候就说陪我一起去嘛，或者就想方设法要鼓励我去。那这个就是你需要有这个旁边来带领你这个锻炼身体，这个我没有我太太做得好，所以就他就变成是我的师父是我的这个带领我的这个人，所以他就是在旁边一直做。那其实这个就是门徒带领，这个门徒培训就是一直在旁边要带领你。那保罗在这里是讲，就是你要像锻炼身体一样，就是不断的去操练你的敬虔，就是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 这个就是过一个金钱的一个一个生活啊。他说这是大有益处的，那因为这个益处不仅是来生的，我们都知道永生，信了主以后，我知道在座可能有些初信的，或者是还没有信的一些慕道友啊，我们常常上面都会跟你们讲，是说信主好啊，可以能够得到永生，是不是啊？信主很好，可以得到永生，然后我们也知道往哪里去啊，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等等这些。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其实信主、信靠耶稣，不仅是有永生啊，而且也是有现在的这个盼望和指望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他说这个应有今生和来生的这个应许，意思就是说我们来生当然一定是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啊，是有得到这个永生的这个生命，但是我们今天一信主了之后，神就会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身上能够更好的能够来成长啊，可以能够来学习。所以这个保罗说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他自己已经经历过的，而且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做，因为可佩服的就是一种羡慕的意思，大家要学着这样能够去做啊，照着这个榜样能够去做，因为这件事情很好，大家都要去，是一个很可佩和佩服的事情。并且保罗说我也为这个事情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就在于永生的神的这个身上。所以这个是所谓这个门徒带领或者是门徒培训的第一方面，就是在灵命的这个真理上来操练自己，或者在灵命上来操练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一个榜样，或者是说敬虔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第十一节你看，我说我们来看这个动词哈，保罗又说了，他说这些事你要怎么样，你要吩咐人是吧，也要教导人。而且保罗把这个吩咐讲在这个前面，就是吩咐你要去做，并且教导你能够去做。好，接下去保罗讲这个第二方面的所谓这个门徒这个带领就是在生活上的这个操练，不光是在灵命当中这个操练，而且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操练。所以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你的，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这个榜样。因为当时提摩太的问题是什么呢？提摩太的问题从这句话当中就可以反映出来，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年轻，我刚才说他那个时候大概背景大概只有30岁，但是他牧养的这个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比他来了年长啊，来了年长，所以牧养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啊。我自己也牧养这样的教会啊，我在洛杉矶牧养的教会叫罗神基督教会，是有很悠久的可以说历史。因为你如果知道这个罗神基督教会意思是什么的话，罗神在粤语来讲，与罗神是粤语啊，因为当时洛杉矶多半都是讲粤语的人比较多，粤语的意思就是叫做洛杉矶的意思，所以广东人啊叫洛杉矶他就叫罗神，他不叫洛杉矶的。那我们讲这个国语或者是讲普通话是讲洛杉矶，广东人他是讲罗神的，所以我们教会叫什么，就叫洛杉矶基督教会啊。你要知道刚才好像跟谁在大概是吃饭的时候有人说哦，洛杉矶有很多教会，我说是啊，老斯阿拉莫斯只有怎么一个华人教会，你知道洛杉矶有多少个华人教会吗？啊，你往多里想啊，啊，30个、50个，大概有300个，大大小小的教会，其实现在大教会也多了，过去都是小教会，啊，这个大大小小的教会有30个，这个前几天还碰到这个张伯利，他又搬到洛杉矶去了。 他以前是在我教会的，在我教会实习，然后在我啊，张伯利，哎，这个，所以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他也算是我的门徒之一吧，但是没有好好带他，因为他到处跑，那时候人家都找他做见证，那时候他不太会讲道，啊，他只会做见证，但是他见证，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他的见证，见证做得相当好。哦，到处跑，所以有的不太容易抓，但不管怎么样，我也带过他一阵子，就是这样。长话短说，他后来到华盛顿去建立教会，好像去了十年了，我已经忘记了。那就这个 weekend， 大概昨天吧，他又搬到这个洛杉矶来了，而且已经开始了一个教会，说有100人。他说，这个，所以你知道教会到处在开啊，这个教会到处都在开。那洛杉矶更是啊，这个华人又多，所以在开教会。那我们教会是一个很传统，很也可以说在这个华人教会当中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教会，因为他以当地的这个这个城市有那么多教会，他可以先独占了这个名字，你想想看这个。那我93年到这个教会开始在那里牧会的啊，刚去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差不多30岁啊，那我记得很清楚 ，interview 的时候我在问他们，我说，哎，我怎么看来看去没什么年轻人嘛？我说年轻人就是20几岁的，哎，比我年轻的，因为我看到这些老就比我年长的心里也是有。也很需要，觉得怎么去带领这些都比我年纪大的啊，是很难啊，怎么去带领比你年纪大的呢，甚至是70、80岁的呢，啊，谁听你呢，啊，我又是神学院刚刚毕业啊，其实是心里边蛮害怕的啊，其实我能够完完全全体会这个当时这个提摩太的这个情况，这也就是保罗需要能够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话其实也对我当时的牧会是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因为保罗是叫提摩太能够在这件事情当中做什么？做榜样，意思就是什么？用榜样来带领比你年长的人，用榜样来带领他们，因为你去教训这些比你年长的人，有的时候他不一定听得进去，什么？你这个老几，是吧？我吃过的这个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了，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中国人常常这样讲。但是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也并不一定是这样，后来我发现当我很认真的去讲道的时候，一两年讲下来，反而这些老人家住在下面，在这个教会已经很多年的啊，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老人家会常常就是来鼓励我啊，他说李牧师听你讲道啊，对我很有帮助，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对我就是一个很对我刚刚出道做这个传道啊，牧师的这个年轻人是很有这个帮助，所以这个鼓励啊是很有用的。其实这也是在门徒训练里边，在门徒带领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如果光做教导这样讲还是不够，要常常就是鼓励一个人，能够提拔一个人，真正能够把他鼓励上来。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做门徒训练第二个一个方面。那所谓要注重他这个生命和品格当中的这个塑造，在生命和品格当中的塑造，当然对提摩太来讲，保罗讲了5个方面，可能是针对提摩太的，啊，这个生命和品格是有很多方面的。那保罗首先在这里讲什么？言语。那为什么要讲言语？因为做传道人啊，那就常常要讲话的，所以你这个言语。不好好的这个把持住，不好好的这个讲话，这个就不行。那其实我很喜欢讲这个雅各书哈，这个雅各书3章那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不要这个多人做师傅，因为怎么样？因为神要审判我们这个舌头，这个言语啊，讲出来的这个东西都是要这样。然后以赛亚也是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这个嘴唇不洁的这个人当中，所以对先知来讲更要注重他的这个言语，所以传道人同样也是。那其实我觉得不仅是传道人，对我们这个中国人，对我们信徒讲起来也是很要注重这个言语，因为我发现中国人这个 啊，一方面不太会讲话，但是一方面呢很会传话啊，闲话也比较多，就变成是这样。所以在中国教会做牧师、做领袖也不是很容易啊。这个闲话也总是有一些啊啊，那这个就我们需要在这个言语当中能够要注重自己啊。我认识那个李修全牧师很久。李修全以前是华府总干事，现在又退下来了。我其实去年 还特别跟他见了一个面。那我很早就认识他因为他后来也从波士顿搬到洛杉矶来了。那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很后悔，他说在教会里边有一门课没有教。他说其实我要招募同工啊，招募新的同工，因为他波士顿也是大教会嘛这个 Lexington Church 他是一个大教会。他说总要培养一些新的同工，或者是说他要培训同工。他说我在培训同工、招募同工当中，其实要给同工上的第一课就是要教他们怎么讲话。他说否则这个同工这个很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很多的一些的矛盾或者是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从讲话当中来的，一些误会当中来的学习怎么样能够在言语上能够真正能够控制自己，在言语上能够知道怎么来讲，怎么能够有一个，下午还在跟同工说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团队需要敞开的沟通需要很清楚的这个沟通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会沟通的人，知道怎么沟通的这个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能够来学习，其实不仅是提摩太做这个传道人需要来学习的那第二个，保罗在这里讲这个行为上，我就在这里不用多解释了。那做传道人也好，刚才我说我们信徒也好，很多时候我们只会听或者是只会讲，但是做就没有真正以身作则的能够去做，在行为上真正能够表现出来。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倒是旧约这以色列这些百姓，因为我发现你这些以色列的子民其实他听得到不多的是吧，这个因为他听到的机会远远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来的多，他就是礼拜天去一个会堂或者是听有的这些就这么讲一点点然后就回去了，就没有了，而且这个妇女孩子姊妹还没有机会等等这些，所以他们真正能够听到的东西是不多，很有限的。但神就注重他们听到了什么你就去做出来。所以在这生命记第六章就是说，你要把这些神的话语你要听，而且要贴在额头上，在墙壁上、门框上，什么东西都要记在这个手上。意思就是这些话语你要在各个的层面当中你都要把它能够去行出来。我觉得其实我们教会也现在的这个教会也应该操练这些，就是学了你就要去操练，其实这就是操练，要去做，学一样就是做一样。今天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爱心的人，好，大家分享一下，从这个礼拜开始我怎么样有些改进，做的可以做一个更有爱心的人呢？你列出一两三样，好，那你这个礼拜就开始去做做不成下礼拜再做，再做不成下礼拜再做，那你持之以恒一两年下来也许就做成了。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立志由得我这个行出来不一定由得我这也就是为什么门徒带领的好处，因为如果你在旁边有一个师父或者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来带领你或者跟你一起走的话，每个礼拜就盯着你每个礼拜就督促你是吧。你最好的属灵同伴是谁是你的你的另一半嘛，就是我太太嘛，要她天天盯着我去锻炼身体嘛，是吧。那进阶的操练就是这样来的，就是你立志了，你说对，今天学习了要做一个爱心，或者今天学习了觉得门徒训练很好，那以后我们要做门徒训练，那有没有做呢等等这些，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就是要督促你我一直是觉得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流行常常开这个所谓家庭婚姻这种课，你们不太开，这洛杉矶那太多了，很多个机构我现在也数不过来，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这方面常常办这种的这个讲座这种的专家也不少，这种的牧师更多专门来讲这些。但是我听下来，我有的时候我不能反对否认他们所讲的东西不对，因为讲这个婚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婚姻的目的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彼此的帮助，因为这是圣经的话语，是不是啊？他造这个夏娃的时候是用来做什么？来帮助亚当的嘛。那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帮助啊，就在家里煮煮饭洗洗碗做做家务就帮助了亚当？不是的，其实当然这也是一种帮助哈，不是说不要做但是更主要的帮助就是帮助这个人能够成长，帮助你的配偶能够在灵命当中更好的成长。其实你的太太你的丈夫是最佳的人选帮助你的，如果他能够天天的督促你帮助你啊，你说你现在开始要学习操练更有爱心的人更有信心的人，下面也有讲到，那你怎么做呢？你做了没有呢？这个礼拜有没有没做？下礼拜没有再做啊？其实教会里边的小组啊团契啊都应该起到这样的功能。那如果是门徒带领的话更是了，我带领很多的门徒，我从我说过我受了这个 Navigator 的训练以后我就开始做了，很早我就开始做了啊。我真正第一批带出来的门徒是87年出信的我就带，后来带同工，后来带神学生，大陆背景的神学生，因为在洛杉矶有很多神学院，那后来带传道人，那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带主任牧师牧养几百上千人的教会的这些主任牧师，一对一的两三礼拜跟他们见一次面一对一的这样能够来带，而且看到有各样的这个果效，因为我觉得这个花时间比我讲一场道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心里觉得更有用，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讲究效率的人，有时候我会讲到说明下面做几百个人讲到，讲完之后我不知道他们听了以后有没有去做，我真的是不知道，我也没法去打这个保票。但是如果我带你，你作为门徒带你，我这个礼拜碰到你，你说要做这个，好，我鼓励你帮助你，希望你能够去做这个，下礼拜我还是问你你做了没有，下礼拜你还没做我还是问你做了没有。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现在都在主任牧师嘛，他这个主任牧师跟有的同工闹别扭了，那我说不管是你对还是你错或者是怎么样，我不来跟你们做这个调解，因为我没有跟那个人也不熟，然后我只是现在带领你，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你就应该主动的去找这个同工去沟通，去跟这个同工去和好，谁叫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呢？我就跟他这样讲啊。那当然从理论上来讲对我们每个人都说对对啊，这是应该的，所以他当时也答应是说是应该。好了，过两礼拜来了，我就问他了，这个事情到底处理了没有呢？但是因为他这个牧师他是比较内向的人，然后他不太愿意去跟人起冲突啊，这个一讲话就又怕再起冲突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说中国人就比较含蓄不太沟通，好像觉得就算了，好像让时间这样过去也许我们矛盾就解决了啊，都就是这样想，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会有这个隐患甚至有暗潮在这个当中。所以我问他你有没有去做，哦，他找各种借口理由没有去做。那好，我说这个礼拜你一定要去做啊，下次一来我还会问你的。你说他敢不敢不去做呢？不敢，他硬着头皮他这个礼拜还是要去做，否则他下礼拜见我面他就不好意思了，这样是吧？那这个就是帮助，这是对他的帮助。当他这样做一两次以后他就 breakthrough 了这个事情，他就知道会沟通，而且他也得到了甜头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怕我觉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讲我们有恩赐应该要去用，应该要去做应该要去行，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做是什么，就是怕这样怕那样，怕产生不好的后果。其实不用怕，如果是按照神的教训去做的话就大胆的去做，那做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神早就有预备了，而且以后你就不会怕，而且觉得就是应该要这样做。其实跟你讲，我虽然现在在帮助这样的，我过去也是这样的人，就是怕去跟人家这个我是做比较喜欢做好好先生的，什么事情做得很圆滑等等这些考虑得很周到，我是这样的人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当然我后来发现我觉得不行，你在教会做一个领袖做一个带领的，你要真正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该讲的话你还是要讲， 只是是说你要选择好的场合、好的时间，用好的这个 tone 或者是一些技巧去做而已。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能够来学习的，这些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门徒这个带领和培训。那就是在保罗这里讲，就是从言语、行为，然后接下去就说爱心啊，因为保罗为什么这里提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提摩太缺少这个爱心，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我一直觉得任何你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任何的动机都是出于爱，只是说你爱什么而已。你仔细去想一想，你要不是出于对神的爱你做的这个事情，要不是出于是对自己的爱做的事情，要不是出于对某一样东西的爱做的这个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任何的动机都是出于爱。所以为什么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大的诫命首先要尽心尽意尽意的爱主，然后是什么？要爱人如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琢磨过什么叫爱人如己，为什么说要爱人如己呢？爱人如己这个好像也不怎么高，是高明嘛，爱人就像什么爱自己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要求啊？在这个放在这个诫命里面，对神我们都知道没话讲，那为什么讲是人跟人的关系，要耶稣怎样我们做到爱人如己就可以了呢？因为耶稣深深知道我们最爱的是什么就是自己，所以就都是出于爱，都是出于爱。同样那当然耶稣呼召这个彼得的时候，也就是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一切的这个事情的动机，尤其我们侍奉的动机，就是出于爱。如果不是出于爱，你的侍奉会打折扣；不是出于爱，你的侍奉就一定走不远。到一下子火热，有的时候是自己人为的一个火热，自己的一个热情，但碰到挫折了，碰到一些什么事情，慢慢慢慢就淡下来。但是你如果跟神建立起美好的关系，常常被神来爱，体会到神的爱的话，你就更多的爱去爱别人，就是能够不断的能够去做下去，所以这一切都是出于爱。信心，那我想这是提摩太的问题，因为提摩太他有个毛病是什么年轻不是毛病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有提到过，保罗要他怎么样，不是身体吧，还没讲到身体神所赐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啊？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他教导提摩太的。因为圣经他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是什么，写给谁的？写给提摩太的嘛，所以他针对提摩太来写的，这说明这个提摩太有这方面这个需要。就提摩太他胆小，提摩太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比较这个胆怯的人，面对比他年长的这个会众，那更加比较这个胆怯的。那怎么样能够更有信心，就能够勇敢一点，就是你要有信心。信心不是相信自己，相信谁啊？相信神，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你完成这个事情，相信神会 take care of 这个事情，只要你把自己的五饼二鱼献上就可以，只要你能够投入进去去做而已。其实我过去也不能说是过去，其实我现在我也不觉得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至少讲起来我觉得神让我学习很多信心的这个功课。从牧会我说我也跟提摩太一样是面临这个比较年长的会众，而且在各方面我是刚刚神学院毕业的然后也做宣教也是需要有信心尤其是我们教会植了很多的堂，我说洛杉矶有300个堂300个教会，那我们占了6个，这个而且都是大教会，最少的也有300人，多的六七百人，就是很多的堂，那职堂为什么我们教会都可以成长成为大的教会呢？我们有一个秘诀的，这个秘诀是什么？你职堂的时候拆出去人多一点一般职堂你说拆出去，有的人牧师就一个人去职堂了， 有的可能带十几个同工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新的堂，一般都是这样做的，是吧？这个，那我们教会职堂一拆出去就一两百人我们就这样做的啊。广东堂、英文堂、国语堂都有，有的没广东堂，因为这个 那英文堂、国语堂一定都有这个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而且我们先把同工训练好预备好，然后有一两个堂契就一起拆出去，就在那里就开始。因为我说过我自己的教会母会不在华人区当中，因为当时最早建立的时候是那时候华人也不多，所以也没有所谓什么华人区啊。现在后来慢慢太多个好几个华人区了，所以那华人都从那里来，觉得教会也比较远，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能够。所以你参出去就一百多人的话，当然这个教会职堂一定是成功的啊，这个就是秘诀啊，他一定啊就比较容易能够成长，能够往前能够来走的。所以神就让我在这个职堂的过程当中，就是学习信心的功课。因为你一职堂，你就要把一批的同工要拆出去。有一年五个月当中职了两个堂，所以我要把同工分成三批，两批要拆出去，拆出去他们就是教会的执事了，都是，也有一两个长老拆出去，然后我自己还要留守一批同工。所以你要五个月，你要有三批的这样的执事长老。很难做得到的这个事情，所以要就有极大的这个信心了。有人还会风言风语，啊，这个强壮的都出去了，老弱病残都留下了。因为新发展的这个区多半都是比较中生代嘛，是吧？因为老的才会在老的区嘛，这个，所以你可想而知就变成是这样。当然神从来没有弃绝过我们，然后我们拆出去了，神又把人数加给我们，虽然总的人数。好像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增长，因为我们不断的拆，不断的拆，这样拆出去，所以神又把人数加给我们，然后我们又做同工培训。那因为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同工的这个培养，那我也强调教会里边要人人侍奉，大家都70-80%的人都参与各种各样这个层面的这个侍奉，所以慢慢人才会能够成长起来。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是不是说听道就会成长？当然听到是必须，是基础，对神的话语是要去操练的，要去做的，生活当中操练，侍奉当中操练，这个人就会很好的能够来成长啊。那侍奉当中操练是后面第三方面啊。然后接下去就是清洁上能够做信徒的这个榜样，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其实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要来学习在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这里讲的这个清洁其实不只是说要过一个所谓叫做圣洁的生活啊等等，这些当然也包括这个。其实在这里这个词，这个清洁的词原文当中意思是纯洁的意思，是纯真的意思。它强调的英文这个词就是 pure， 要在 pure 上这个做信徒的榜样，如果职业把它列出来的话。那什么叫做在 pure 上？当然你的生活各方面是需要过一个清洁的一个生活啊，有一个纯洁的心。但这其实也是表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仰啊。因为当时基督徒是受逼迫的啊，就像大陆基督徒一样，他是受逼迫的，所以当时这个罗马政府还派一些不少的奸细啊，跑到这个教会里边来查看。因为他怕这个教会基督徒造反嘛，看看他们是不是反罗马人啊，是不是反政府啊，或者是等等这些。那我去查了一些的这个资料，说，当时就有一个暗探，名字叫做宾尼啊，他就去教会查看了以后，他写报告写给政府，他怎么写？他说我观察基督徒，他说他们不偷不抢也不行淫。永不食言，被召出来问话也不口是心非，永不否认他们所信的主。那这一段话其实反映出基督徒的 pure， 他的这个信仰的这个 pure 的意思，其实意思就是说，当然有生活当中的表现，同样也是信仰当中的这个表现，这个就是真正所谓这个清洁的意思，在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就是不口是心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我们信神就是好好的来信神，做基督徒就是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要不不做，而不是说只是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只是做教会里边的基督徒。做基督徒就是一辈子就做基督徒，全人都是基督徒。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乎他的啊。其实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就按照他的旨意能够真正能够行出来。这个就是所谓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讲的灵命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也用了这个成全的这个字啊，所以是差不多的这个词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当中帮助带领门徒能够来成长，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叫做门徒带领和门徒这个训练啊。那最后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就是侍奉当中的这个操练，在侍奉上的操练。保罗跟他讲，就是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个是讲到提摩太的这个恩赐，因为下面是讲到是说你不可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安守的时候赐给你们的啊。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恩赐，当然提摩太更是恩赐，所以他的恩赐是发挥在宣读劝勉和教导上，就是他要专注的去做这些事情。那神可能赐给你关怀探访，神可能赐给你传福音，神可能赐给你这个敬拜不一样，所以你要在这些事情当中能够有更好的可以来操练，这些事情当中能够更好的可以来成长啊。那我一直是觉得这个侍奉当中的这个操练呢，也是帮助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机会。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说，这些事你要怎么样，你要殷勤的去做，并且要在这些事情当中能够专心，使众人能够看出你的长进来。这又是用榜样、用生命来带领，来带领人。提摩太虽然已经是牧师传道人了，但是保罗还是告诉他，你要用榜样来带领人。其实门训就是这个意思，门训不光是口头上跟你讲你应该做什么，耶稣的道理是什么，这个得救的确据有没有等等，教你这些东西。门训更主要的就是说，一个带领的人他自己也能够以身作则，成为对方的这个榜样。这里讲到让人看到你的长进，同样他也能够更好的能够来长进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凡事上长进。我一直说教会的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长进，如果教会的领袖不长进，弟兄姊妹也不会长进啊。很简单，就是因为人都是学榜样的。我发现人真正这个他的学习啊，他很多榜样他学的很多的，因为现在知识太多了啊，这个信息太多了，但是榜样却是很少啊。现在老师太多了，那其实是圣经当中话，但是什么缺少？保罗怎么说？做师父的很多，是吧？怎么样少？为父的来的少。就是你带领，就是等于你是他是你属灵的儿子，就对提摩太一样，就要像做属灵的父亲、做属灵的母亲一样，关心他、带领他、帮助他，可以能够一起的能够来成长。那保罗在这里教训我们，首先就是你要认识到自己的恩赐，然后要专注在你的恩赐当中服侍。所以我在教会里边说，一个弟兄姊妹至少你在教会要有两样的服侍，一样是按照你的恩赐来服侍，另外一样就是教会哪里有需要你就在哪里服侍，啊，这样教会才能够更好的运作起来嘛，啊，然后我会跟你讲，这有的时候也是个秘诀，当你这样去做的话，神可能就把这个恩赐赐给你了，啊，其实我没有讲到的恩赐以前，啊，我也不喜欢讲话，啊，我这个人其实也是蛮内向的，啊，其实我到现在也是这样，啊，个性有时候这个本性不太容易能够改变，啊，那讲道啊、教导啊、我做门徒带领啊，这都是练出来的，操练操练就可以操练出来啊，啊，当然这也是神给我后来加给我一些的恩赐，因为我这个事情当中不断做不断做，哎，神觉得有这个需要，他就把这个恩赐给了我了啊，啊，就变成是这样。所以你不用怕，如果教会有需要没人做，你就去做到最后，可能在这方面你有恩赐， 没有人带小孩子，哎，你说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教会有需要，哎，你有一点点兴趣啊，啊，或者也看到这个需要，你心里面有感动，有负担，你就去做，做了再说，就是这样。我一直现在这个鼓励人是这样，其实这也是信心，就是你凭着信心这样跨出去就可以了，然后借着你的这个恩赐能够专注的去服侍。但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是要殷勤的去做，要专心的去做，而且后面还用了另外一个心，叫什么？在这些事情当中你要有恒心啊，在第十六节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就是要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去做，做门训也是一样，做门徒带领也一样，更需要有恒心。我一直觉得因为做门徒带领不是一天两天能够看得出来，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够看得出来，有时讲道布道，有很多人觉知了，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不需要什么恒心，但是这是也是需要有信心，但是你做门训没有半年一年你看不出一些的果效的，但是半年一年以后慢慢你看到了这个门训的这个果效。所以如果这个教会真的要开展门训，或者你自己要做一对一或者小组的门训的话，那没有一年的这个时间是拿不下来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在这个侍奉当中需要能够有恒心，并且保罗说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还是同样一个 concept， 就是自己在侍奉当中长进了，传道人也是一样，在侍奉当中不断的长进了，同样你带领的人看到你的长进，也看到你的这个长进当中的这个以身作则，他们也跟着一同的能够来长进。所以我们在做教会的做领袖的做同工的，你的责任重大，你不长进就意味着你就辖制了教会下面弟兄姊妹的这个长进。因为在领袖学当中这个有一个所谓叫做锅盖理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锅盖理论就是说领袖就是教会的锅盖，锅盖多大就是炒多少个菜，你这个锅可能很大，因为教会无限量的，你锅可以这么大也可以这么小，你锅可以很大，但是如果你锅盖就这么小，你再大的锅这样一盖你只能炒这点菜但领袖锅盖这么大一盖啊，可以炒那么多菜，这个是领袖学当中讲的这个锅盖理论，就是那这个其实也是保罗在这里在讲，就是说强调，就是说你自己要长进，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里强调提醒，好像很啰嗦，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保罗在这里一个 concept 一直这样在讲，因为他也知道这个要千叮咛万嘱咐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子这个提摩太年轻的这个传道人，要叫他自己要各方面要有这个三个方面要有长进，要有学习，在这个金钱在属灵上操练，在这个品格上生活上的操练，在侍奉当中的操练，而且在这个事情当中要有长进，让人能够看到我们的榜样，以至于能够带领众弟兄姊妹可以一同的来成长。这个就是所谓叫做门徒带领或者是门徒培训的这个信息啊，或者这个内容，其实内容就是包括这个三个方面。你说门徒带领门徒培训到底是做什么，就是包括这个三个方面的啊。那我明天主日学的时候我会继续讲，是说具体要怎么做啊，因为我从87年一直做到现在，我自己接了一些心得，一些的体会，而且是很具体的啊，具体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把这个三个方面的这个意图能够真正把它能够实施出来，能够真正能够把它做出来，甚至在教会里边能够一起来做。那这是我明天早上再来主日学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最后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就是在这些个事情当中，在门徒带领门徒训练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要看重，我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如果让我选择只做一样的话，我毫不犹豫地说一定是做这个，因为我那么多年做下来，我觉得我把它叫做这是教会牧养的关键。我现在接了五个大的教会的顾问牧师，这些我说都是上百上千人的教会凡是我兼顾问牧师的 他们教会一定做蒙训，否则我不做他们顾问牧师。那你知道我的这个执着，我的这个执着一定是这样，就是说你一定是要做，因为我把它看作是很重要，它是教会牧养的这个关键啊，一定要做蒙训的。我帮助有一个教会啊，这个人数1000多人，小组就有130-140个小组，这是什么概念？不用说，就组长培训或者组长开会，就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了。那我们都做小组很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小组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些小组长。小组长怎么来？小组长就是靠一对一蒙训来的。他们用的教材很简单，我刚才去看了你们的图书馆也有，李方周边的新生命新生活门徒之道牧者之道，他们就用这个教材。那是因为我一开始5年前我就带这个主任牧师一对一的这个，然后带了一阵子，他觉得很好，这个很好，所以他说我们教会也应该要这样做，当然我也鼓励他教会应该要这样做，所以他就回去跟教会的主任，那时候有10几20个，他就硬性规定，他说我们每一个主要的同工都要带门徒一对一的，你至少要带一个。他一口气一次就带3个，就每个礼拜要跟3个不同的人来 meet 啊，要这样。他是主任牧师啊，他愿意有能够花，因为他尝到这个甜头花这个事情。所以教会的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展开的，从20几个人，因为他硬性规定这些传道人也好主要的同工也好，非得硬着头皮也要去做嘛，就去做了，然后慢慢慢慢就这样展开了，以至于他们小组不断的增长啊。5年前没有小组，当然5年前有200-300人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就是小组就是靠这个蒙训在后面这个支持的，啊，不断做蒙训，待1-2年他就可以做组长，再来待1-2年就是不断的 run， 我把它叫做这是一个蒙训系统，所以他不缺乏这个小组长。小组可以一个个开，小组长而且很得力，可以能够这样去做，这个就是蒙训对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个好处。其实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早就看到这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要做，说要做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说，保罗更是很看重这一点。除了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当中，还有一段经文我们常常讲到蒙训的时候被 quote， 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这里讲到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短短的一节经文，你会发现他有好几代的人。提摩太后书2章2节啊，他有好几代的人，他告诉提摩太，提摩太是他带出来的门徒，比如说哈这样，然后他跟提摩太说，你要什么？要去教导呢，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要去，他说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呢，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一共有4代，你去数一数，保罗、提摩太。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还有就是别人，是吧？这有4代，所以一口气保罗就讲了4代，就是要代代相传。蒙训就是代代相传，就是我带领你，你也许可以带领别人。有人这个算过这样的一笔账啊？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来，刚才李辉也讲，我上个礼拜在大陆，那大陆的时候我要来，有些同工就问我，教会。就是有，也是我一个带门徒，他很年轻，这个只有大概25岁，这个那他就问我，他说这个你这个去美国要去哪里啊？我说去温哥华开会，然后去洛杉矶看我女儿，她在那里念大学，然后我要这个到这个 Los Alamos 啊，他当然没听过这个地方，然后我说 New Mexico。哎，他也没听过，那我想我怎么跟他解释呢？ 哎，后来我说你原子弹听过吗？哎，他说听过。我说就是啊，最初要试验啊，搞这个爆炸啊，或者是那就在这个荒无人烟的那一带啊，这个就在那个啊，那原子弹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在座应该有吗？搞这个的吧？啊，原子弹的原理是什么？原子弹的原理就是一个倍增法的一个原理，是吧？啊，这个中子它一个高速旋转的中子就碰上一个带着铀的放射性元素的这个核子，就是铀，一般是用铀，它啊碰撞了以后，然后就一下子变出这个好像是三个中子，然后继续再碰撞啊，一比三，然后又比九，然后比27，现在就多少81啊，就这样，你们数学好可以算，就一下子就这样，所以变成了这么小小一个原子弹，当时杜鲁门称它叫 baby 啊，这个哎哗一下子爆炸可以，我去过这个啊、这个光岛啊，在那里有纪念馆，也有一些陈设的东西，真的是看得很惊心动魄。这原子弹威力那么大，就这么小小的这么一个。但是你要想想，这个福音大爆炸其实也是这样。当初就耶稣基督一个，带了12门徒，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人，也没有多少人。2000年之后就是这样，就是靠着这些的这个门徒，然后福音就是这样传开来。所以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他说如果有一个布道家一天，啊，我现在要看一下他这个是怎么弄，他是怎么算的，一个布道家他一天如果带1000个人信主，啊，很厉害吧？一年带多少人信主啊？啊，36万是吧？啊，好像36万，找不到我的 notes， 这个好像36万。好，啊，那他每年都就是可以带领整个，那很了不得 ，Billy Graham 都赶不上是吧？那我现在跟你讲，有这么一个很会带门徒的人，可能就是你。一年只能带一个门徒，第二年有多少人啊？两个带两个，就等于是说，是吧？就第二年以后就是4个变成，第三年呢，8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数这样上去的。那有人算过这笔账，带到第19年，就跟这个布道家一样了，20年加倍。刚才讲36万，那他的这个果效是什么？他第20年的这个果效是72万，21年那更不用说了。门训的威力就是在这里。一开始我说好像看不出什么果效，什么样的这个威力，但是你持之以恒这样去做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而且很多人可以做见证的，我自己也可以做见证。我说我87年就开始带，一直带到现在，我还是在带，还是我很执着，到处去，去推这样，去鼓励大家这样做，我觉得是值得的。而且你如果教会真正做这个的话，你的教会真的是很受益，教会可以人人成为门徒，教会你的小组也不但会增长，而且各方面都能够真正能够全备的可以被建造起来。所以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很好的在这个施工当中能够有份可以参与，其实这本来就是耶稣所颁布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去实践。好，明天我就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就比较详细的来讲就是这个事情具体要怎么做，在主日学的这个时候。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主，我们谢谢你能够带领我们，虽然我们谈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过去已经知道的一个题目，但是今天我们从主你自己的话语，从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的内容当中，让我们再次能够看到主门徒带领的这个重要性。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更多的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像保罗一样的这样的人，更是能够兴起更多的像提摩太的这样的人，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虽然人一批来又一批走，主你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光景，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门训的一个教会。人放在我们当中，主你把这些人拆到我们当中来， 我们就好好的能够来培训他们，好好的来带领他们，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主你自己的 儿女，成为主你自己的门徒，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做一个真正在灵命当中一个更新的基督徒。我们今年愿意能够看到教会当中能够有所转型，愿意主你自己亲自动工，相信你放在我们心中所兴起的这个善工并不是徒然的，你要保守能够帮助我们，真正使我们的这个教会在各样的事情当中能够做更好的更上一层，更是在这个门徒带领和门徒的培训当中，你继续将这样的一个施工并且将这样的一个心能够放在我们每一个同工和弟兄姊妹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有愿意去带的，更是有许多愿意能够被带的，求主你自己能够来预备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